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参政达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将愿得速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如心论》第五品当中的修为如实性之对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如果没有心慈的话呢，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治？必须有修一种对治法。那么这个对治法呢，就分两个方面来讲：色为相满难得人生和，以得到义和，应该去施以分两个方面来讲。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这个人生的重要性，就讲这个道理：吾当再三世。迷结的下曼古隐次世行不懂如须弥，那么这个呢，从字面上看呢，应该比较容易理解。通过以上的道理，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的这种学佛的因缘就极为难得，所以呢，我们应当反反复复再三再四的思维观想。观想什么呢？就是经过多生内劫才能行云获得的这种具有十八种下满的人生。那么这个下满的人生呢，前面我们学习过一样，不管是从比喻上、数目上、本质上，非常的难得。但是我们在座的人呢，都已经获得了这种人生，也没有转到八种无暇当中去。所以如今呢，应该大家在内心当中有一种欢喜心。所以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大乘佛法，获得了这样的像珍宝一般的、如意宝一般的人生，那么此时此刻呢，应该自己就是全面自己，自己要求自己一定要就是竖起这颗极为珍贵的这种菩提心，或者说是我们一定要兴起这种下曼难得的修行之心啊，就有两种解释方法。这种心呢，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危缘、障碍、灾难，但都不能随着外境而改变。就一定要坚持素质下去，乃至有生之年呢，就是不能退转。这个就像是须弥山，就像毫不动摇的须弥山一样的。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须弥山呢，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大海的波涛也好，或者是狂风的动摇啊，都如如不动的，都毫无动摇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学习佛法或者说是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呢，遇到了再大的痛苦、再大的魔掌，或者说是一些种种的危缘，但是呢，我们的这种弥他的这颗菩提心呢，永远都是不能随着外境而就是有丝毫的动摇。这一点呢，一定要有这种决心啊！就每一个人呢，在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啊，就一定要有一种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个决心有的话呢，也许我们的这一生当中呢，就是会遇到了各种痛苦啊、危缘呐、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呢，等等，很有可能就是遇到这些不顺的事情呢。但是你的这种誓言是非常坚固的话呢，那么再大的障碍呢，就是也不会动摇你的这种发心。就是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历史也可以证明呢，就是以前的一些含藏的高僧大德们，他们在那个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没有遇到危缘的。实际上呢，就是很多的历史当中看呢，的的确确是遇到了一些磨难啊、危缘啊，但是心如果坚定的话呢，那么就是什么样的危缘对他的修行来讲是不会有任何的动摇。以前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原来附近呢、啊，就是他现在已经圆寂了，就是那个秋教堪布啊，他是这样讲的：真格在十年动乱期间也好，当时在这个文革期间的话呢，就是从来没有断过每天的看经书，因为当时的这个社会状况呢，就是听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恐怖。一般人来讲，不要说每天都是看一些经文，就是念一句观音心咒的这种机会也是非常困难的。在那个时候呢，他就不断地在翻一些经书。有一次呢，他在帐篷当中，他开始翻那个经文啊，就每天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规定，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呢，就还是要读一些经典和论点。但是有一次正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有一些领导，就是也有一些女的，也有一些男的，他们那就是一直在偷偷地看着他。 然后堪布他自己也是发现到他们在看，后来他实在是没办法，然后把自己的衣服呢全部脱光，就然后呢大声的狂叫，就追着他们。后来所有的这些男的、女的这些领导呢，非常的害怕，就是说是堪布已经发疯了。然后从此之后呢，就是他们再也没有来偷看。后来呢，他在整个这一个年代当中的话呢，就是自己也是装着精神病吧，就是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度过，而且每天呢，就是生活也过得特别的自在。然后呢，就是每天都是学习一些经文。尤其大多的话呢，就是遇到这种委员的时候，以这种方式来对峙，对峙也可以。所或者说是对付，还有我知道一个叫堪布更干王系啊，就是他现在是80来岁了，那么他呢也是这种学府的经理啊，尤其是在他当时遇到威远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说是非常的感人啊。他在监狱当中的话呢，大概二十几年当中的话呢，对三宝的信心、对上师的信心呢，始终都是没有退转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当时呢就是那个思源的金堂啊，做监狱。然后做监狱的时候呢，当时跟他一起的这种犯人呢，好几个人，就是他每天呢就看到那些佛像面前呢，经常大小便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呢，就是也没办法，就只有心里默默的忏悔，因为当时的这个社会状态啊，就变成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好多地方的那个金堂呢，就只有剩下来一个墙壁，或者说是就变成那个监狱。我都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寺院的金堂啊，就是变成那个牛圈，就是当时或者是的几百个牦牛呢，全部放在那个金堂里面。好多老年人呢，就是说是原来是这里面有多少多少的出家人呢，现在呢就变成这个样子，很多人的这个眼里呢有眼泪。但是在这种年代当中的话呢，一直是对三宝的信心呢没有退，而且呢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默默的修持啊，就是长达20多年的监狱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三宝的信心是没有退的。最近呢，他们也是编了一个叫做是那个幻化成真吧，外面呢就是通过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和这位老修行人的一生来对比起来，就是以西方人的一些表演的方式来做了一些叙述，就是也做了一些介绍。应该说是实际上在这个历史上呢，就有许许多多的这些高僧大德呢，就是成为我们的这个榜样。我们在做人的这一生当中呢，也许是会遇到各种社会的委员呢，或者说是以个人的这种业力导致的一些遗缘啊，就是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比如说一个人的身体呢，就是到了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忍住的一些地步啊，或者说是整个你的身心状况也好，或者是一些家庭状况，当你遇到委员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讲，是他对三宝、对佛的信心是越来越强的。在那个时候呢，他根本不愿意舍弃自己的菩提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这样想：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啊、财产啊、或者地位、名声等等这些呢，就全部抛之脑后，全部呢就是舍弃无欲的话呢，这一点就是没有什么不行的，那就是应该是非常值得的。而是唯一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心相续当中的尼塔的这颗菩提心呢，就是永远的永远乃至生生死死呢，就是不能舍弃。每一个人出现呢，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决心。有了这样的决心的时候呢，也许你的生活当中呢，就是遇到这种委员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不会舍弃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的这种下满难得的人生呢，的确是并不是非常好得的。应该说，有些人呢可能会父母啊，就亲朋好友啊，或者说工作单位等等，有些人呢继续威胁啊，就继续阻扰。在这种状态下呢，就是你如果自己的信心是一直是不退的话，那就是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家里面的人也好，外面的成千上万的人呢，就是可以说是阻扰你，一直呢就是自造违缘，但是自己呢始终都是不听他们的，因为世间人的做法跟我们的做法呢就是不相同的。所以呢，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家里的人呢就是已经抓了3、4次了，就是已经回到了好几次了，但是呢就是都没有抓得住，已经跑回来了。我觉得这也是以后不知道这些修行人的行为是什么样，但现在的状况来看呢，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一种坚定信心的标志。否则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的人呢，应该说是没有遇到什么违缘的时候，也是自然而然退失信心，这种现象也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经常呢应该就是，我以前也是讲过，遇到了比较大的原则上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这种菩提心啊，自己的这种道心要退失的，要
到了这种关键时刻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听一些世间人的话。你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将是你自己的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些问题上呢，你不能听他们的。因为听了他们的话呢，实际上他们的所言所行当中呢，就是不一定有相合你的一些教言啊。就是以前那个宣化上人也是这样说过，他说那个学佛的人的思想跟一般的这个世俗人的相为呢，就是恰恰相反的。因为他们呢依靠这个人生来造恶业的，而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依靠这个人生来了生死。他说的是的的确确千真万确，应该可以这么想。世间人的很多言行与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好多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在根本的原则上呢就是恐怕也有不相同。因为他们呢要名声啊，要地位啊，要财产啊，要赚钱啊，还要搞许许多多的一些世间法法。而我们呢就是希求了脱这个生死，我们的目的是就是要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想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可是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呢就是要利益自己啊，就害众生，就是好多众生呢就是有这种想法。这样一来呢，我想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一定要想，就是现在这么难得的人生已经有了，然后这么难得的菩提心呢，就是依靠种种方面方法来自己将去当中已经升起来了。那么现在如果我没有利用它，现在呢我把它放弃舍弃的话呢，那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再没有更大遗憾的事了。因此呢每一个道友啊，就是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再三的这样的思维啊，再三的发现，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就几十年的很快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啊，十年二十年就是很快的时间过去了。那么人如果是除了这一世以外没有的话，倒是这一辈子怎么样过都是可以，舍弃菩提心也是无所谓的，但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因此呢我们一定要珍惜啊，一定要重视这一点啊。下面呢再继续宣说刚才这个道理呢，在有些注释当中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这个须弥山的话呢，就是通过三种就是上中下的违缘呢，就是不能摧毁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种菩提心的话呢啊，依靠善有恶有中等的这些有啊，就三种业务呢进行助绕的话呢，就也不能动摇，不能摧毁啊，就是从这方面来也有叙述的。因此呢我们一和遇到了就是你一些亲朋好友的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也不要听他们。平时我们有些这个吃住啊，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上面的话呢，也没有必要就是特别的拒绝他们呢、啊、就是也没有必要的。但是呢最关键的有些问题让你舍弃菩提心呢、啊、让你换说、啊、让你那个再不要学佛的话呢，那在那个问题上呢，就是最好是不要给他们签合同了，就是没有必要了。下面呢就是说应该就是获得人生以后呢，我们要去施医。首先呢就是不能贪着自己的身体，然后依靠这个身体呢应该修持正法，就分两个方面来讲的。当然这个科判上面呢在其他的一些讲义当中呢，这一下是主要讲那个摄三法戒，前面呢就是讲这个直至恶行戒，然后这里呢就是摄三法戒，下面呢还要讲那个应该饶于有情戒吧。有一些不同的那个科判啊，就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科判。那么下面我们真正要修学佛法的话呢，首先是不应该贪着身体。现在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人呢，心里面想学习佛法，可是呢他贪着的什么呢，就是自己的身体，贪着自己的财产，贪着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一来学佛的机会呢几乎都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真正要心持一些善法的话呢，那你对自己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贪着自己的身体。因此自古以来有无数的修学人啊，对自己的身体不太重视，不太贪着的原因呢就在这里。并不是说是我们这个身体呢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好像对连这个身体的关爱，对自己身体的保护也是不会做啊，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佛教徒呢，如果真的依靠这个身体来行持善法的话呢，那么这一点也是可以的。就像我们中观四百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为了行持善法的所以的话呢，那么我们保护身体也是这一点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呢，有些人过于的整天都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去执着啊，去养护啊，去保养啊，去扶持啊，这样一来的话，那学习佛法的机会呢就是一次而失去了。所以呢在这里着重的强调不要贪着身体。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不能贪着这个身体，贪着身体有什么用呢，就是没有用的意思。那么徒因贪是如增多痴卧食，如汝不仅以云何尽爱心， 他这里呢就是说，当然有些论师们的讲法都是不相同的，比如说这个山田论师的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要树持这个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应该爱护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啊，就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呢我们应该爱护这个菩提心，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然后回愿尊者和普明尊者的话呢，也是把这样的道理，尤其是这个颂词呢，就是作为连结文来进行宣说的，这样也有。不管怎么样呢，一次就是说我们世间上的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整天都是贪着自己的身体，贪着自己的身体的话呢，实际上不应该贪着的。为什么呢？我们如果用智慧来清醒观察的时候呢，你要贪着的话呢，你现在活着的时候也是贪着自己的身体，然后你死了以后呢，你也应该就是贪着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下面的这几个颂词当中啊，把这个身体和心呢，就是以拟人的术法来比喻成两种人一样来对待的。比如说我们这里呢，就是有对着我们的执着身体的一颗心，然后呢执着身体的一颗心，还有呢就是这个身体，这三种呢好像有时候就是以对话的方式来进行教训。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人呢，就是贪着这个身体，那贪着身体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就是因为你在死亡的时候呢，就是实际上你再贪的也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我们人死了以后，他这里呢这个处理的方法呢，就是按照以天葬的方式来进行叙述的。古印度的时候呢，大多数的人死了以后呢，做火葬的、土葬的，或者说是碎葬的，就这样的比较少，应该大多数都是天葬的。所以在历史上看呢，也是印度有八大石头林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然后现在也是有些石头林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吉天轮寺当时按这个印度的传统来进行宣讲的。那么不管是这个印度啊，就是包括现在的藏地啊，现在的别的一些国家的话呢，就是这个土葬的传统呢也是有的。然后也有一些大城市里面的话呢，就是现在土葬啊、天葬啊，天葬可能不太多的，就是主要是一些火葬啊，就是火葬的现象比较多的。但不管怎么样，实际上就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啊。人死了以后，身体的这个尸体啊，就是处理的这个方式上面呢，只不过有些传统不同而已，就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那么当你死完了以后，比如说以这个天葬为例的话呢，那么人死完了以后呢，就是四个人把你太太拿你去也可以，或者是拖拉机啊、轿车拿到石头里，然后就是放在这个天葬台上面以后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首先这个天葬是按照这里的传统的话，那就是大家都是也应该清楚的。其实我们所谓天葬的这些道理呢，当然后面也会详细的讲，但是有时候呢自己亲眼看的好一点啊，就亲眼看了以后呢，从内心当中呢就是的的确确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人呢每个人的在活着的时候呢，就是对自己的四肢啊，对自己的整个身体面部都非常的执着贪爱。可是呢你真的就是到了这个天葬台以后的时候，不能那个时候也是应该值得贪爱他、执着他、迷恋他，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就谁也没有这种兴趣，而且这个尸体呢就是也变得非常的重要。你到了这个天葬台以后呢，就是应该天葬司呢可能从你的那个首先这个皮肤啊、肌肉啊，然后这个骨架一个一个的开始抛开，开始抛开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酒瘾啊，就是脱臼啊啊，还有什么那个野格啊、狐狸啊，以及这个豺狼等等这些猛兽呢，就是也前来涌上来，然后呢就是一直吃着，互相呢就是吃来吃去、多来多去，这样呢把您的这种身体呢就是一下子就抢光，就是马上吃光，就是那个呢也特别快。就是我们这里的大多数的道友呢，有时候也经常去啊，就是有时候好几个大概十几个尸体的话，那就是一下午全部都已经吃完了。当吃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这些秃鹫也是行为是极为猛烈的，就是有时候把这个人的里面的肠子啊就拉来拉去，就是然后在那种场面一看了以后的话，那就是人的这个身体啊，平时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啊，就稍微这个身体碰了一点的话，那你为什么碰着我，你为什么，你不应该就是这样的，你也给我愿意一点啊，就我这个身体是不能顺顺便便跟别人碰的啊、就特别的骄傲执着。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不要说是稍微给你碰一下，就是整个把身体的内脏也好，就是外面的肉啊，包括屁股啊，就是全部都吃完了。最后到了一块骨架的时候呢，有个天葬是把这个铁锤拿来，就是在这个石头上砸碎你的所有这些剩下的骨架，之后呢就是把这个骨髓一下的一类的 所有的东西呢就是全部一下子没有了，过了这几分钟以后的话，那就是所谓的人就是已经变成这样了。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你现在人活着的时候呢，你如实的贪着，如实贪着的话呢，那么作为你的这个意识非常愚痴的你的意识啊，那么你人死的时候呢，也照样是你的身体，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呢对这些突厥啊、耶格啊这些呢应该就是生嗔恨心呢，为什么是不保护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满不在乎，或者说是毫无介意的，就是一直让他们随随便便的享用啊？这是不合理的。你就像你活着的时候一样珍惜啊，就为什么不珍爱他呢？现在我们世界上的人们的话呢，就是整天的是珍惜自己的、珍爱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保护啊、保养啊，一直整天都是就是有些，尤其是特别喜欢那个漂亮的有些年轻人的话，那就是整天都是对这个身体呢，就是一直关心着，一直呢就是像我这个身体呢，就是变成好一点的，就是每天都是照镜子啊。其实真正爱美色的这些人的话呢，一会转世以后呢，就是变成废恶。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废恶呢，特别希望扑到那个灯火里面的话呢，因为他在生前的时候呢，就是绝对是喜欢漂亮，就是然后后来呢，就是他突生到胖生，就是胖生以后呢，他变成那样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灯火是非常漂亮，然后呢一扑过去过后呢，就是最后自在里面的。因此呢，现在也是大城市里面的很多美女啊，很多的有些人的话呢，来世的道路呢就是什么样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说。真是现在世间人的话呢，就是整天都是好像我都又是个这样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规定学习如心轮呢，就是每天都是要学习半个小时求菩提心，但是每天半个小时的菩提心呢，好多人可能不一定能惯，就是尤其年轻人的话呢，每天半个小时的这个打扮啊，就是化妆啊，这些呢可能很多人是离不开的。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地方啊，一位上师呢就是正在给他们穿这个菩提心的发，但是这个法门是非常出神的。后来有些其他的居士呢就也非常的开心，他们就给别人说说我们什么什么上师呢，就是今天要穿法呢，你应该可以参加。他说我现在不空啊，我现在不空啊。为什么不空啊？我现在如果要去的话呢，我要洗脸呢，我还要化妆啊。后来他们说是不要紧啊，就是在那边现在还有好长的时间。他说不行不行呢、就现在还要，我要化妆的话呢，就是起码45分钟一程。真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不是故事吧，就是现实。所以我都在想，我们现在幸好这里这么多的出家人的话呢，就是这方面可能花的时间都是没有了，除了自己难躲睡难觉以外呢，基本上就没有这方面的。如果没有出家，没有到这个寂静地方的话，那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呢，也是在这样的迷惑的环境当中是也可能跑不开的。不管是你长得难看，长得好看，怎么样也是每天都是，还是自己对自己什么画眉毛啊，有时候呢他们就是看见什么妙音天女啊，看见一些杜摩啊，让唐卡里面的这种尼玛演技特别好看的话，那就是自己每天都是到哪里去开始画。其实只要化妆以后呢，实际上呢，我看好像特别喜欢化妆的人呢，就是心里也是特别的痛苦，就是眼泪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每天都是说话的这种美化呢，就是经常用眼泪的这种水晶珠呢就经常模糊，就是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想大家呀，就是应该珍惜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就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现在大多数的人呢根本不懂这个道理，就认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整天都是擦拭啊、打扮啊、化妆啊，这样呢就是才认为是这个人生当中的有一种意义。但这样的意义呢实际上呢也是没有的，就是只有这个浪费财产而已的。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化妆和打扮呢，真的花的钱也是听说是非常多的。比如说那个查尔斯王子，查尔斯王子呢他的那个王妃呢就是叫做是那个卡米拉吧，他呢在每一个月当中啊就是40万英镑，光是打扮费啊、化妆费的话，那就是大概是人民币600多万吧。然后光是那个突发，就是染突发的这些价钱的话，那就是说是需要3000英镑，然后人民币呢就是大概是45000左右。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世界上呢，当然我们世界的有些人的话呢，可能没有这么多钱，但是呢自己的工资啊、自己打工的钱呢，就是全部卖一些化妆品啊、擦脸油啊等等，就是这样呢。实际上你再怎么样的话，你人老了以后呢，就是这种面上的皱纹呢，就是也没办法阻挡。然后人死的时候呢， 不管那个时候在火葬也好，或者是在这个石头林当中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再怎么样好看也没有用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尸体啊，有时候看到一些别人的这种身体的结构遗骸呢，应该说是从内心当中自己会升起呢，哎，人们呢，特别是执着、特别爱护的这个身体呢，实际上只不过这个骨架而已，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这种念头。如果有了这样的念头的话呢，那么我们对每天的探着身体、每天的是打扮自己的身体的这种信念呢，就是逐渐逐渐会断除的。如果你这个断除以后呢，对这个修法的信心呢，自然而然会增长。当然，吉天菩萨呢，并不是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一点都是不要惯呐、啊，就是也并不是说是让你们自己，我们这里也并不是说是啊，你们自己有财产的话，那你年上付多少多少也无所谓的，就是对我们来讲是无利无害的。但是对修行来讲是的的确确是有障碍的。实际上很多人呢、啊，喜欢一些打扮呢、啊，制作身体的这些人的话呢，往往这个修行都不太很好的。这是很多世间的这个人呢、啊，你们自己也可以看一看的。那么在座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就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心思呢，全部用在对自己的制作身体上面的话呢，那你哪里有修行的时间呢？绝对是没有的。所以吉天菩萨为什么是在这里行持三法的时候，首先要求我们不要探着这个身体的原因呢，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也是应该就是好好的想一下，就是这些道理。下面就是说，身体和心呢，就实际上是他体的啊，就是身体和心呢，就是毫无相干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探着它，就是主要讲这个问题。一如玉此身，何故执其乎？如彼即个别，于如何所需？他这里呢，就是说，也是我刚才讲的一种拟人的修法，就是一种修辞，以这种修辞方法来说明。说明呢，就是说是我们对自己的这种意识、自己的心呢，就是再三的驳斥他，说是极为愚痴的心呢、啊，你对自己的身体呢如此的呵护，如此的贪念执着，这是为什么呢？不应该这样执着的。那么有些人呢，可能这样想啊，虽然自己的身体呢不应该执着的，但是毕竟是我的身体，是我的东西，因此呢，我现在暂时呢不保护它、不贪恋它也是不可能啊，就是这样想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给他这样回答：你这样的胡扯、这样的贪恋呢，就是有什么用呢？一点对金石也好，对奶石也好，就没有任何用处。当然，你如果把它当作是就像以前的高僧大德那样呢，就是作为修行的一些依靠处的话呢，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啊，你贪着自己的身体是一点用处都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用处呢？因为你就是你，身体就是身体啊，就是我们对这个心识呢，就是再三的这样强调，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愚痴的意识呢，你就是你自己的本体，而你特别天天执着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它的本体是与你毫无相干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从因的角度来讲，本体的角度，或者从过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身体和意识呢，完全都是分开的啊，就可以这样说。从因的角度来讲，比如说身体呢，实际上是依靠父母的不净种子，然后呢，就是四大的这种聚合遗合呢而形成的、成长的，所以呢，就是它的因就是这样的。而我们的这个性的因呢，实际上从无始以来扭转在轮回当中，然后我们这一辈子的性的前面的刹那呢，就是中阴身的这个性，所以呢，性呢，就是从因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完全是分开的。从本体的角度来讲呢，所谓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它是四大组成的，也是一种无情法，也是所处的一种触打的法。而所谓的心呢，就是它是一种明情的非无情之法啊，就因此从本体上呢，就是也完全就是不一样的。然后从它的过的话呢，那么我们所谓的身体的话呢，只能暂时维持一段时间，人死的时候最后呢，就是处理完了以后身体就已经没有了。而心呢，如果没有获得解脱的话呢，一直在这个轮回当中不断的在扭转啊，就像是一条河牛呢，它经过许许多多的村庄啊，就是许多的田野啊，就是一直到最后汇入大海一样的，它呢就是不可能中间来隔断。这样一来呢，所谓的这个心和身体呢，就是完全都是分开的。在这个问题上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当然，现在的有些唯物论和有些无神论、孙思歪道的论师们呢，就认为是啊，我们现在的这一颗心呢，就是依靠身体而产生的啊，就是有这种想法。但这个道理呢，以前我们 在这个《释量论》第二品当中呢，就是也详细分析过。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心的一种聚源源啊，就是聚源因。心的这个进取因呢，就是这个心，就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就像勤课呢，就是实际上勤课的种子当中产生的，并不是从化肺和四大的地水火风当中产生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身体呢，作为一种源，就是并不是作为因，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当然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的话呢，现在的有些人呢、啊、就觉得是啊，身体毁灭的时候可能心也是睡着啊毁灭啊，这种想法是非常愚痴的一种行为。虽然这个身体和我们的这个心呢有一种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受到损害的时候呢，就是心也是有改变了，有这种，但是呢这个不一定是成了这个因缘。如果这个也真的成了因缘的话呢，我们见到尸体啊，就是见到一些别人的血的时候呢，胆小的人就是会昏厥的，然后听到一些土匪的声音和老虎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有些胆小的人呢就是也是非常的害怕。但是呢你的心呢有了改变呢，不一定是变成他的因。如果是他的因的话呢，老虎的声音那就是变成我心的因了。然后呢别人的尸体和别人的血牛呢也是变成了我的心识的因。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身体呢就是稍有改变呢，也不一定是心的因。这一点是在外面的所缘缘当中也是有的。比如说你看到美色的时候呢，就是增长叹息呢，也有这样的。但是有些人呢看见美色的时候呢，你这个心里呢就是不会产生叹息呢。比如说阿罗汉呢，就是看见外面的设法呢，他不会产生的。而阿罗汉的身体呢受到损伤的时候呢，他不会增长嗔恨心的。以前那个有一个叫做安仁沙门的，安仁沙门的话呢，身体上面一块一块的割下去了，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心呢，就是一点的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世界上现在的有些心理学家和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认为是身心呢，好像是有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呢，它根本没有分，按照我们居士论里面讲的居远因和还有这个进取因之间的差别。所以呢，心的这种第一刹那呢，一直不断的在牵着，这一点是现在的一些新一代的科学家也是已经发明了，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以前在佛教科学论当中也是应用过他们的一些论证，就是除了身体以外呢，还有一个东西，这就是心。这个心呢，就是永远也是不会灭的，就是这是现在心理学家也是已经论证的。因此呢，我们这个松册当中的主要内容呢，一方面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些人可能习气比较重啊，可能是不是我认识了以后，身体已经处理完了以后，心呢也是已经睡着而灭了，就是会不会这样，这是绝对是你的一种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些真理的话呢，这个我们就是公开的可以说一下，看你的真理能不能靠得住，就绝对是没有的。所以现在呢有些愚痴的人呢，就是强调这样的论调，就然后呢自己把这个后世呢就是什么都不管了，因为自己觉得是啊，就是认识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的话呢，这是每天都是在这样过下去就可以啊，反正人生就是这几十年了，就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极为愚痴的一种做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按照佛教的真实的逻辑推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身体是偶然性的，这个性呢就是应该说是永远的。身体呢就像是我们的一个客房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客人呢就是到这里，在这里歇两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是暂时的，然后你就过两天呢要离开这个客房，又到别的地方去的。那么身体呢就像这样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众生呢，这个身体对你来讲呢就是不应该特别的去执着。为什么呢？你终有一天呢就是会舍弃这个身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你来讲呢就是没有什么用的。因此现在很多催眠术啊，通过催眠术呢就是让你要自己呢远远的离开这个身体以后呢，还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好多医生们呢就是对他进行做治疗啊等等，就是这些现象呢就完全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呢不管是从现在的这个文学也好，古代的这个移民中观的论呢应该了解，除了这个身体以外，心是永恒存在的。这样一来呢，我们对这个心识呢就是再三的问了，你为什么这样去贪执？这样贪执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事宜。所以对你来讲呢，就是身体对你来说是有什么需要呢？就是没有什么需要的，你带得住的。你死完了以后呢，你的这个身体能带得住吗？你下一辈子变成其他的一个众生的时候，你原来特别执着的这个身体现在还能带得住吗？就是绝对是带不住的。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心呢再三的提醒他，你不要 太过于的执着自己的身体啊，你执着自己的身体的话，本来不是你的东西，你反而去执着的话，那我们实践当中也是闹笑话的，就是本来这个柱子是不是我的，然后呢，我一直认为是这就是我的柱子啊，这就是我的柱子啊，那这样像的话呢，别人会笑你的。同样的道理，所谓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暂时的一个，就像是一个客房一样的，就是你不要去执着，从此以后呢，就是不要去天天的是啊，我的身体啊，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整天。特别去执着啊，打扮啊，或者说是，意思就是说，从明天以后呢，再不要信念了，是吧？哎呦，我的脚好痛哦，我的身体好痛哦，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名言当中可以这样说，但是呢，实际上也不能特别的去执着啊，我的脚不能执着，我的树不能执着。下面就是说，持以入云河。不乎亲属神何苦亲属乎腐朽出皮囊，那这里就是说下面呢也说对自己的不精进的身体啊，就是也不应该护持，不应该去执着。刚才是从他体的角度来讲的，每一个宋子都有他不同的一些理解方式。那么下面呢说非常愚痴的这颗心呢，你呢就是为什么不护持一颗比较勤谨的，就是像一棵树那样的身体啊，你为什么偏偏要去制作怎么不勤谨的具有三十六种不净物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触皮囊，为什么去制作啊？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人认为啊，我现在这个身体呢虽然是他体的，但是呢因为我的这个性呢暂时在这个轮回当中是必须要依靠这个身体，要依靠这个身体的话呢，那么就是就像是我们人呢需要这个房子一样的，就是一定要依靠这个身体，没有依靠这个身体的话呢，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不方便，所以呢我天天都是保护它。当然下面呢就是说吉天伦师呢也是非常用一种呵斥的语言，以这种语气来说他，如果你真的需要这样一个身体的话呢，那你为什么要非常不亲近的这种身体呢偏偏去执着，如果你没有一个身体啊，没有一个东西实在是过不下去的话呢，那你在这个世界上呢可以找一个比较干净的或者塑木做成的身体啊，或者说是现代科学弄的一些塑料啊，就是或者玻璃钢啊不锈钢啊等等，就是这样的做成身体的话呢，那多好啊，就是每天都是不用洗啊，不用爆火，我们这个身体的话呢，那么你经常呢就是没有信念呢，没有打扮的话呢，就是非常的难看。就是原来有一个人呢，他说是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呢就是学佛法。我说为什么？因为学佛的人呢不喜欢打扮，就是如果不打扮的话呢，我的妻子是不好看的。所以我的想法呢，最好他不要学得太深了。是我们确实可能每个人的也真的有这种毛病吧，就是整天的是你没有装饰啊，没有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身体是非常错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你愚痴的这个意识啊，你如果真的要去制作的话呢，那么就是非常干净的，就是没有任何染污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啊，你去制作的话那就是应该非常好的。就是非要你为什么是像这样的极为不清净的这种身体，具有各种各样的不清净静物铸成的这样的腐朽肮脏不堪的这样的触皮囊，你去执着的话那就是实在是不合理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也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学习论当中也有校正来说明的，应用校正来说明的，我们的这个身体如果成为是离他的因，如果成为是修行的这种遗处的话呢，当然保护身体是允许的。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身体呢就是一直去执着，那么去执着的话，实际上你应该要了解，就是它的成分啊，就实际上不干净的东西。这样不干净的东西，你去执着呢，怎么合理呢？不合理的意思。以前佛陀在有一个叫做是那个摩登女经，摩登女经当中呢，当时那个摩登女呢，就是特别的叹那个阿难。后来呢，佛陀问就是你为什么那个喜欢阿难？然后这个女人呢，就是她说是。我觉得是阿难的鼻子好看，眼睛好看，然后那个他的身体好看，耳朵好看，而且他走路的这种步式也是非常的好看，所以我叹着他。后来呢，佛陀就是说，哦，对对对，你觉得他眼睛好看的话，那眼睛里面有眼泪；鼻子好看呢，就是鼻子里面有鼻涕；耳朵好看呢，耳朵就是有耳屎；还身体好看呢，就是身体有不净物，等等等，就是这样宣说了这种教言之后呢，也是这个摩登女呢，也对整个身体的这种结构啊，整个身体的这种本质呢，就是升起了真实的智慧。所以我们 佛陀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弟子也好，或者说是一些上根者呢，就是通过佛陀的教言，就完全能明白自己的这种身体或者说是性的本性。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就很多人呢、啊，没有人听。其实说有听的话呢，就是自己觉得是自己分别念想的是对的，然后别的一些佛的教言、上师的教言、大圣者们的教言呢，一直置之不理，就是有这种毛病的。所以呢，我们要经常一定要就是练习这种复阅。佛陀和高僧大德们是怎么讲的？他们这样讲的话呢，肯定有非常深深的意义。所以我呢，一定要深入细致的去研究。当然现在这个世界上呢，面向往外，然后一直潜心研究啊，就一直探索、啊、就一直绞尽脑汁的整天的是去那个思维啊，就是外面的世界啊，外面的物质啊，这种人都比较多。但是反过来说是真的观察自己的身体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人呢就是并不是非常多。即使说有些比如说医学界的人呢、啊、或者是神理学的有些人士的话呢，他虽然去观察，但是观察的时候呢也没有用的，就是他根本不会用在一些这个修行方面，他还是一直探着的。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佛法当中呢，真的是对这个身体也好，对性的很多的性的人士啊，就是有些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个别道友的话呢，就是现在在人生已经二三十年了，或者是五六十年了，就是一直活在这个世间当中，但是从来都是认为呢，就是哎，这个我的身体是很清洁呢，我的身体是很干净呢，只不过可惜现在老了一点，就是脸上有一些皱纹，不然的话呢，我的身体是我年轻的时候真的非常如何如何啊，就可能这样想的。但从来呢，就是我们以佛教的这种智慧呢，就是没有观察过自己的这种身体到底。我们这些众生呢，就是执着什么样的东西？所谓我的身体呢，一直认为是我的东西，但实际上是不是你的东西？然而你认为是我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很好的，但这个很好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应该这样观察的话呢，就是会明白的。因此呢，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有时候啊，就是应该所有的这些想法呢，不能就是往外。现在人呢，就是整天都是吃吃喝喝啊，就是为了保养身体啊，啊，我现在吃的乌龟的肉啊，青蛙的肉啊，这样以后对身体很好。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身体再怎么样好，也是到时候在这个火葬场可能就是多加一点废料而已。除此之外呢，死的时候就是也没有用的。现在实际上有些人真的贪污的也是非常的可怕。就是前一段时间国家什么那个信息中心呢、啊，就是经济宏观调控那个东乡组的一个报告当中就是这样显示的。大概是在2004年吧，就是2004年的时候呢，就是有640万的这种公务员，640万的公务员呢。当时他们吃的已经3700亿，3700亿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基本上是有58000多在一年当中，就光是吃喝。所以呢，光是吃喝的话，现在的人们呢，就是特别的，尤其是现在的国家公务员呢、啊，或者是有一些腐败分子的话呢，他一出差啊，有各种名义的话呢。住宾馆也是，现在是住在3星级宾馆里面住的话，他们特别受委屈，就是一定要5星级啊、4星级以上啊。然后吃的话呢，每一顿呢就是有多少个生命，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是对身体很好的。其实也不仅得这种东西啊，然后呢就是如于自己的身体，而且呢，如果这是比较没有付出别的生命的代价的话，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比如说一个青蛙、一个动物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的话呢，那么就是相当贵的。但是呢，他们都觉得是这是非常光荣，对身体好。其实我们真正对身体呢，去这样执着也是在世的时候就是变成什么样，就是大家都是应该清楚的。因此呢，现在世界上的很多的人们呢，整天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啊，为了吃吃喝喝而造了多少的这种业啊，真的是有时候看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像呢，应该就是修行一些佛法是非常有意义的，生活呢就是过得比较简单，然后自己呢就是过一个非常清净的生活呢，应该说是人生当中是最快乐的。我都有时候这样想啊，自己的房子的门口呢就是只有一双鞋，别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时候看见自己的一双鞋的时候呢，就是心里有一种非常舒服的。哎，如果说我们就是住在这个城市里面，每天都是应酬多少人呢、啊、每天都是给客人呢、啊、给别人呢、啊、就是吃吃喝喝、啊、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是没有的。那么自己呢就是现在过这样一个平淡的这种生活，然后呢就是虽然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就是每天都是向好的这种方向呢祈祷，向好的方向呢发愿，就是这一点也是非常难得的。否则的话呢，有时候呢真的实践的人们的话呢，就是不知道是对每 美酒陶醉的还是比这个毒药那就是迷惑的，有时候自己也是不知所措，看别人也是迷迷茫茫的，然后在这种状态当中人生几十年过了以后也非常的可惜。因此在座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也应该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在座的出家人呢，有了出家的机缘一定要就是珍惜自己的世界。然后有些其他的我们面对其他的一些城市里面的修行人的话呢，我想你们现在听说这样的大乘佛法呢，应该说是对你们来讲，虽然我讲者呢就是非常的可怜，但是呢所讲的这个法呢就是应该说是很殊胜的。比如说我是就像是一个商店里面卖货的服务员一样的，这个服务员呢就是有难看啊，就是有没有智慧啊，就特别的可怜，但是他书上带来的东西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价值是相当昂贵的。然后现在你们得到的呢就是并不是是我的声音，而是得到这个法的意义，得到的这个法的意义呢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讲是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出家人居士啊，大家呢就是应该遇到了这样的大乘佛法呢，恐怕一般的金钱呢就是不一定是能买得到，就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好好的修行啊，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呢有时候呢也真的就是这样看一下，这并不是我们做一些笑话，就实际上对自己的修行有没有意义，你整天都是探着自己的身体，整天都是保护这样的出皮囊呢，到底为什么，有没有用，看别人是怎么样，看自己是怎么样，应该就是这样来观察自己，这样的话呢就是自己也会悟道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证悟和开悟呢当然有不同的一些层次。那么我们下面就是再讲一个颂词啊，就今天蜀当义馆习除标皮城，此以智慧见体如逆神骨。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可能这样讲，就是假设这个身体呢虽然是不干净的，但是呢依靠身体还是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精华的意义啊，或者说身体呢还是有一定的实质精华的意义，这样想的话，这种想法呢也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以智慧啊，就是以智慧的抱歉来进行观察的话呢，从你自己的这个皮肤的外面一直到整个身体的里面呢，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身体的方方面面呢就是进行观察，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里面也是得不到任何一个示意。首先从那个外面以智慧的抱歉来进行剖析，剖析以后呢就是从这个皮肤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个身体的筋乳啊骨头啊，就是一个一个的开始剖析，开始剖析的话呢里面就是得不到什么真实的意义。比如说首先我们像那个世间的有些屠夫啊，他烧牦牛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把皮肤全部剥开，然后里面的筋乳呢就开始割下来，然后到了骨架的时候呢就是骨架也是一个一个的抛开，抛开过后呢就是里面有内脏，然后内脏拿出来以后呢这个牦牛的身体里面呢就是也除了这些血乳骨头以外呢没有别的呢。那么我们世间的人们呢就是整天的是贪着自己的身体，贪着别人的身体，实际上你所贪着的对境的这个身体呢用我们智慧的抱歉来进行剖析，就是进行分析，分析的时候呢就像是屠夫呢就是用牦牛的这种身体进行剖开一样的。那么我们以自己的智慧呢进行分析，看我也好或者是别人啊，就是你身体的外面从皮肤开始的话呢，就像现在的一些生理学的知识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像我们所谓的这个皮肤呢也有一些比如说表皮啊真皮啊等等，就是这样来分析，然后里面呢就是一层肌肉啊或者说是脂肪啊，然后再过了以后呢就是成了骨架，骨架过后呢就是整个内脏，那这些里面呢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什么非常好的东西可谈着的东西呢，有没有，就是绝对是没有的。尤其是以前你们学过医的人啊，就是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以前有一位医生这样讲的，他们在那个食粮室当中呢就是经常做一些剖析啊，就是剖析人体，当时呢因为人体呢就是泡在药水里面，然后呢也特别的臭，这过后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这样剖析以后呢就是每天的中午饭都是不想吃，就因为人体呢可能大家也应该清楚，我们有时候也是到石头里呢，就前一段时间我们去放生就是看到那个杀牦牛的场面，杀牦牛的场面的时候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想吃饭，当时虽然没有入菜，但是呢吃青菜也是不想吃，当时有一位仁波切啊，就我跟他说开玩笑，你以后呢会不会想吃肉啊，就是你看所谓的牦牛的肉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就是每一个这种美食的背后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场面。 的的确确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从吐到胃，从内到外，就是一个一个的去观察，一个一个的去观察的时候呢，人们非常贪执的这种身体呢，实际上呢，就是也是没有什么可贪的。你如果真的要发现的时候呢，你自己也是会想吐。以前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那个《观佛三昧海经》吧，就是《观佛三昧海经》的里面呢，就是也是有这样的内容，就是当时王子正在坐禅的时候啊，首先魔王波须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实现天龙八部来进行造危害，就是危害他，但是没有动摇，没有动摇的时候呢，就是魔王波须特别的生气，就是然后他又变化出三个魔女，三个魔女呢，就是在这个王子面前显现各种各样的姿态。在那个时候呢，当时王子呢，就是也是如雨不动的这种定，而且呢，就是从那个白毫间就是发光。这个时候呢，魔女们她们自己看见自己的身体啊，自己身体的什么里面的血乳啊，还有什么肠子啊，以及呢就是所有的鼻涕当不净物，就是整个身体。这个时候不要说像渔火这个王子，就是他自己的是想吐，几个魔女的开始自己吐，自己发吐。最后他们就是分别也变成了什么那个狐狸啊、狗啊、什么那个狮啊，就是图像也是变成了三种不同的，就是所以那个佛经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供案。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现代的这个医学角度也好，或者是从现在的任何一个修行的这种不净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的的确确身体是不净物组成的。那么每个人呢，就是贪着别人的身体或者是贪着自己的身体呢，也毫无价值的。这样以后呢，我们从整个身体里面呢，就是进行观察，进行观察之后呢，就是自己、啊、从内心深处啊，深深的认识到身体呢，就是没有什么可贪的。如果你对身体呢，就是没有什么可贪的话呢，那么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尊严了。从此以后呢，就是不会费很多的时间了，整天的啊，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就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的抱怨啊，等等，就是不会耽误时间，就是一定会是心慈佛法。所以我们今天呢所讲的内容当中呢，不是要求我们呢，就是不要告为师呢，不要呢做一些那个非常不如法的行为，因为戒律当中也是一直要求，就是暂时我们众生呢要随顺这个世间，虽然这个是出皮囊，但是呢还是在表面上呢，就是只有这个一时庄严呢，这一点是也应该必要的。但是呢太过于的去执着的话呢，影响这个修行，也实际上呢没有必要，就是确确实实是自己的身体呢并不是非常干净的东西。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苏能的于同学和伴侣你别长了看谁长了别长了请慢慢出吧这份做人多